朋友，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玛丽姐妹，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，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。
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思想圣礼。我们再一次讲圣礼 （sacrament）。我们思想圣餐啊。那么圣餐呢，我们知道一般叫做 communion， 是吧？啊 ，communion。那么有的人觉得这个 communion 呢，这个天主教意味太浓。那我们啊不愿意叫 communion， 其他名字也可以啊，主的晚餐 the Lord's Supper， 这也可以，有的就直接叫 Passover， 有的教会直接把这个叫 Passover， 而且一年只有一次，也有这样的教会啊，就特别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那个主日啊，来叫做 Passover 逾越节晚餐，这也可以。但今天我们用 communion， 为什么用 communion 呢？这 communion 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就是 fellowship， 就是团契的意思啊。这个词的希腊文呢叫做 koinonia。那我们一般不直接把这个希腊文讲出来，因为讲太多这希腊文大家也记不住啊，也没有太多的意义。但是呢 ，koinonia 您可以稍微记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词啊，已经算是一半是属于英文里的一个单词了，有点像 agape， 对吧 ？agape 我们大家知道是吧，爱加倍，或者叫真爱，或者有的翻译成叫做圣爱啊，这个有的叫 agape fellowship， 大家都知道啊，这是圣经当中特别的关于爱的一个词。那同样 ，koinonia 有的教会直接就叫 koinonia fellowship 啊 ，koinonia church 就是团契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圣徒彼此的相交这样一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每次订，因为在这个 COVID 当中啊，我们订这个预先包装好的这个饼杯。寄来的那个盒子上面，他那个写的就很有意思，他就没有说这个 communion cup， 就是 fellowship cup， 这个 fellowship 就是 communion 意思啊，就是 communion 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圣餐呢，我们要谈一谈，既然提到这个 Passover， 提到逾越节，就要谈一谈这个圣餐一开始的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来的。我们都知道是逾越节的晚餐，主耶稣跟门徒一起来吃。那个逾越节的晚餐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出埃及记啊十二章，弟兄姊妹也很熟悉这个蛮长的一段呢，咱们不都念啊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啊，知道这样一个故事的背景。我们都晓得神在埃及地降十灾，对吧？降十灾，到第十灾的时候，那是灭长子之灾啊，巡行埃及地，派这个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地，击杀埃及人的长子，包括头生的牲畜。但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那么呢，神就吩咐这个摩西啊，让他告诉摩西亚伦，告诉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，让他们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这里就讲了，各家取一只羊羔，山羊的、绵羊的都可以，一岁啊无残疾的，这边特别要讲到一岁无残疾的公羊羔。然后呢把它杀了啊，如果要是家里人少，几家分一只也可以啊，各家要取点血，大家看这个第七节，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，门楣门框涂上红红的这个羔羊的血。灭命的天使一看到这个门楣门框上的血，就越过这一家 Passover， 越过这一家，不灭这一家的长子，因为知道这是属神的。所以这个逾越节就是从这里来的啊，从这里来的。那么我们刚刚过了新年，我们现在还在正月里面，对吧？我们还在正月里面啊。中国人过新年都挂这个春联，咱们上个礼拜看上上礼拜我们这里也挂了，也挂春联啊，这个福音的春联啊，非常的棒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提这件事情，中国人挂春联挂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姊妹，门楣门框上面。春联什么颜色的？当然红红的颜色，是吧？啊，有这个 讨一个这个喜庆的意思啊，啊，讨一个喜庆的意义，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巧合。我不反对，如果你说这纯粹是个巧合，我也不反对啊。有人呢就说，哎呀，不能够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跟圣经里面这个搞得太紧了啊，这个不能去附会啊。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。我们这里呢也不是说一定必须就是这样子，你说巧合也可以，但是确实我们中国人每年的正月里面我们挂春联，那犹太人也是在正月里面啊，正月十四号逾越节的时候，哎，他们也是涂这个羔羊的血，涂羔羊的血啊。如果你说这是巧合，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中国人在传统文化里面是有好多很有意义的意思的地方。至少我想我们几乎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讲过这个吧，义，因信称义的义怎么写，上面是，我不是说那个一点一叉那个那简体字啊，那简的都太简了啊，我们说的是真正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字，上面是羊，下面是我，这就是义，对不对啊？羔羊的血遮盖了我这样子呢啊，当然我们没有把这个音信带出来，但是确实这是一种的恩典在上面的，这个我们大家都说过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不去否认，为什么要去否认这个事情呢？所以当然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们福音主日特别讲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多谈一些这样的题目，关于布道学的时候，我们多谈一些题目啊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啊，稍微讲一讲，其实有的是很奇妙啊。那犹太人他们确实就是啊，涂这个羔羊的这个血在门楣和门框上面。从那一天开始，连着七天，从逾越节是第一天，连着七天，这又是一个一系列的节，叫什么节？除酵节。第十五节有讲，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啊，叫酵或者酵啊，酵。无酵饼七日，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当中除去。这个地方大家留个心，等一下我们还要专门谈关于这个酵的问题啊，和这个逾越节的关系，和圣餐的关系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说，每年过这个逾越节呢，是非常隆重的重要的一个节日，提前就要预备。做什么预备呢？家里大扫除。家里大扫除，把所有含酵的东西全都要除干净，面包、饼干啊、醋啊，所有含酵的这些东西全都除得干干净净。那有的犹太人，这个犹太人是很有意思，跟我们中国人很多方面是很相像的啊。这个聪明也聪明的不得了，家里弄了好这一大盒子啊，这个吃半袋的面包啊，1/4的饼干，这个东西扔了太可惜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半瓶的醋，那回来还可以继续 cooking， 还可以用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人有办法，弄了一大盒子抱着到邻居家去敲门啊。这有的犹太人真的这么做啊，我就不是当笑话听，有的真的这么做，到邻居家一按门铃，邻居他开门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们的逾越节要到了，这邻居们基督徒不过逾越节啊，不过他们的那个逾越节，我这一盒子，注意啊，不是送给你，我卖给你啊，送给你，然后我又免费拿回来，不行，我1块钱卖给你。但是说好了，搁在你家你别动，七天以后过完节我到你家，我1块钱再买回来，哎，就是所以满足人家律法的要求啊，卖给他就不是我的了，买回来又是我的，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脑筋急转弯，可有意思了啊。那个以前我们在 Russia 教会我们买教堂的时候啊，12年我们买一个教堂之前，我们就开始看，差一点买了一个犹太人的会堂，啊，这个犹太人会堂卖，我们就去看去了。啊，这个特别有意思啊！给我们看那个好几万块钱的一个大卷那个摩西五经啊，真的是摆在那个后面的那个讲台后面那个看那个地方啊，打开给我们看等等，哎，看他们那个厨房，好有意思，正好是快到犹太人的逾越节了，厨房里也都做了大扫除了。他说一般情况下是不让人进了，尤其我们这些外邦人，他是不让进的。但是呢，反正他们要卖教堂嘛，对不对？要卖会堂嘛，这个不管了，让你们进去看。我们就进去看了啊，那个他们那个厨房啊，跟我们中国人的厨房很像，特别大啊。中国人也喜欢做东西吃嘛，然后餐具极多，这边一大摞，好多好多的盘子，然后这边呢还有一大摞餐具，这两套餐具离得很远，为什么呢？一套是肉制品的啊，一套是奶制品的，这个是严格的不能够这个混的啊，这是犹太人这个律法的规定，有的人知道啊，不能混的。他说我们就是已经把这个厨房都清理的要干干净净，对他们来说过逾越节是一件极其 重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，今天我们来吃这个圣餐，来守圣餐啊。那么呢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，耶稣有讲了啊，新约路加福音22:20，刚才我们读了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，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今天我们不是在活在这个旧约律法的时代当中，我们是活在新约神的恩典的底下。新约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有 Old Testament， 有什么 New Testament 啊？这个新约是靠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，不再是靠我们的善行、好行为啊、积功德、做善事等等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神的恩典，本乎恩，因着这叫新约啊，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而流。那么呢，在讲到圣餐的意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稍微要提一下关于怎么来看这个饼杯了啊，饼杯。那么在这个教会历史上，刚才呢我们有提到天主教啊，这个我们讲到有时候常常呢会提到一些天主教里面的一些问题啊，不是我们好像说哎每次总是把天主教那个拿出来做个这个对比啊，确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是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，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当中这个改革出来的，所以叫宗教改革嘛，对不对啊？改革出来的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知道天主教当中存留着一些的这个错谬啊，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些的调整改变，特别是啊，后来这个到梵蒂冈第二次会议，那么到前面啊有这个多特会议等等啊，这个改教不好不久，他们自己也开这个会议，在这啊一系列的调整当中，天主教做了一些的改变，不过远远的不够啊，远远的不够。那么关于怎么看这个圣餐的问题上面，直到今天天主教呢他们是这样一种的讲法，关于圣餐它叫做化质说啊，叫 transubstantiation。 那么什么叫 transubstantiation 呢？这个化质说呢，就是说这个神父也好啊，主教也好，神职人员在前面，在这个台前祷告祝谢了，然后这个饼和这个杯就很 miraculously 啊，就很奇妙的、很神奇的，就从普通的饼和这个杯，天主教还是用的是葡萄酒，等一下我们也会讲这个问题啊。那么就是这个饼杯里面的这个内容呢，就唰一下就变了，变成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。那么你去来领这个耶稣的身体和宝血，就是在领救恩啊，就是在领救恩。所以它是这样一种的因行为称义其中一个方面啊。所以在传统上，为什么说我们知道这个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95条贴到威灵堡教堂的大门上，最关键一点、核心一点是什么呢？因信称义啊。因为在天主教这个传统当中呢，它是不讲因信称义的，非常的淡化这个因信称义，特别强调是靠行为、靠这些的礼仪来得救啊，来得救。所以对一个天主徒来说，如果要是他被停圣餐，这个人会恐惧战惊，会发抖的，就等于是把他的救恩给停了，对不对啊？不让他去领耶稣的身体，不让他去领耶稣的血了，那对他来说是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。同样的，这个天主教他们有一个告诫礼，对吧？大家知道这个七个圣礼有一个告诫，告诫如果你看那个一些传统的那个电影里面就有，教堂当中啊旁边有一个小屋子，对不对？教堂里面啊靠墙的有一个小屋子，小屋子一分为二啊，中间有一个这个 screen 啊，有 screen， 然后呢这个神父坐在一边啊，另外一个人进去，然后还跪在那里，然后就开始认罪啊，然后神父就听完以后，然后跟他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，要去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你这个罪就赦了，哦啊，这个就踏实了，回去就照着做，然后罪就得赦了。那今天在我们基督教当中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告诫礼呢？没有。我们相信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啊，今天我们讲这个圣礼，我们刚才已经强调，我们 教会当中只有两个圣礼，基督教当中只有两个圣礼，而这两个圣礼呢是一个纪念，是一个表征，对吧？我们的今天题目叫做为的是纪念我，我们不是通过这个圣礼本身去传递恩典。所以我们每次这个受洗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强调，跟这个参加浸礼班的弟兄姊妹讲啊，本乎恩，因着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以弗所书二章第八第九第十节啊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都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不是靠着这个礼仪本身去得救。但是今天呢，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新教当中，我们走另外一个极端了，什么呢？忽视圣礼，不看重圣礼。以后我们会专门还会讲关于这个洗礼的这样一个圣礼。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啊，这个弟兄现在他已经做了传道人了。他说当年他在国内就信主，信了主了，做了决志祷告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了。然后他亲口跟我说的，他说我就理直气壮的多年我不受洗。你看他理直气壮的多年不受洗，为什么呢？我只要信了主就行了，这个仪式不仪式不重要，还理直气壮的。你看看，同样今天在我们基督教当中也是，对这个圣餐我们有时候也不看重了。在天主教当中，如果要是停这个谁犯罪了，这个停他的圣餐，哇，这个恐惧战惊，赶快来认罪悔改。在我们基督教当中，如果谁犯罪了，你停他圣餐，下礼拜不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这里不让我领，我到别的教会去，有的教会这个巴不得我来，我在他们这里来领圣餐啊，这不服从教会的纪律，好像把这个圣餐变成是什么，是我给你那个 favor 了。今天很多时候这样子啊，你给我教会纪律不让我领圣餐，不让我领就不让我领，我不在乎，反正我已经得救了，那只是一个仪式。哎呀，我们不靠仪式得救，但谁说仪式不重要啊，弟兄姊妹？你看今天咱这个社会上面，社会的思潮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是不是日光之下无新事？今天现在网络上可流行一个词儿了，叫什么呢？仪式感。哎，对不对？动不动的我们要有点仪式感，不能完全没有仪式感。你看看啊，原来就是也是跑另外一个极端啊，这个仪式不重要。现在他们也觉得、不行。那同样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一个人明白这是一个礼仪，是一个圣礼，我们不通过圣礼传递救恩，但是我们又看重这个圣礼，那你真的是就对了，真的就对了。我们在学这个天主教的时候啊，我们也不是单单只是讲他的这个错谬，有好地方我们也学啊。而且我也跟大家说，天主教当中也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有一个天主教一个华人的神父，这个我知道的，他见人就跟他说啊，比如我们这个来自基督教的这个传道人跟他有一些的交通分享，第一句话就说，我先跟你讲啊，我不拜玛利亚啊，这是天主教神父啊，他很大，他不是铁板一块的，我不拜玛利亚，我就单拜耶稣基督。这有这样的神父啊，也有这样神父，这个开查经班啊，上次讲殷信诚意啊，我女儿原来小学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是个天主徒，一家子是天主教，几代那么传下来的，这样子祖上就是啊，在天主教里面，他们学查经，这个学圣经，学圣经，他就相信殷信诚意。那、他们家就相信殷信诚意的。我女儿跟我讲的。那、他这个跟这个小朋友从小在学校里面都谈谈这个信仰。那、那是这十多年以前，现在这个文化变得是越来越快。啊，哎，所以我们不是说好像就一竿子打死一船人。那个我们以前跟一个天主教的一个这个主教见面的时候，跟我们讲，说现在呢，人太不看重了。以前我们那个告解那个小屋子啊，有的时候排队能够一直排到教堂的门外去，就人很看重，不敢犯罪得罪神，来寻求神的饶恕。但是他这个途径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可是他们那个 seriousness 这个严肃性是对的。然后那个主教跟我们说现在啊，一个礼拜不会来几个人，一个礼拜不会来几个人。这也是挺让人悲哀的一件事情。今天实际上在基督教当中也是同样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说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！你即使来跟牧师啊有个辅导协谈，牧师不是在这里跟你宣布说你是得赦免就得赦免，也只是在这里辅导帮助。 但是同时我们太过个人为中心，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我们不在乎了，没有关系，无所谓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，需要反省的一点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个话只说，这是天主教当时他们对这个圣餐并杯的这样一个理解。那这个理解呢，当然是我们知道是带有问题。到这个改教的时候，马丁路德啊，这个他呢就有一种叫做同指说 consubstantiation 啊，刚才叫 transubstantiation， 他叫 consubstantiation， 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饼还是饼，杯还是杯，你再怎么注谢，它就是饼，它就是这个杯，它不会改变的。但是呢，显出来这个改教不彻底，显出来革命不彻底。他说啊，基督耶稣的身体和宝血，在这个你的这个圣职人员一祷告一注谢的时候呢，就与这个饼和杯同在了。你领受的时候，既领受这个饼，既领受这个杯，这个本质不改变，但是同时你也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给领受进去。你听这个，实际上跟天主教的这个解释呢，差别不是那么大，对不对啊？差别不是那么大，有一点改变，但是差别不是那么大啊。我们呢，当然我们不是在讲这个神学的课程，我们在这里呢，要简单做一些介绍，因为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也会听到啊。我们简单做一些介绍，再深的我们就不去讲了。那有另外的一位，当时宗教改革时期一个领袖，叫做茨韵里啊，茨韵里。这个茨韵里呢是瑞士人。马丁路德是德国人，对吧？那茨韵里呢，他提出了一种叫做纪念说，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了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茨韵里说，你再怎么祷告，这个饼还是饼，杯还是杯，主耶稣基督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对不对？他今天已经复活升天了，有那个新的身体在父宝座右边为圣徒代求。你不可能通过一祷告主的身体一下子啦就来到这里，就跟这个饼杯同在，然后你就来领受。这个呢也带有什么呢？也带有一点的这个因行为。当然了，今天的信义会他们呢不承认这个 consubstantiation， 说这个也是靠着这种行为去得救了啊，他们有一些其他的解释。但如果你仔细去看教会历史，实际上当时就是这么一回事。那茨韵里呢，他就讲的是更彻底。所以跟马丁路德后来有人就说，那你们这两位的这个伟大领袖，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出入呢，不太好，请你们见面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对不起啊，照片，这是马丁路德和茨韵里见面的这个，不是照片，是一个绘画。两人见面的时候至少有十点不同，最后教会历史上写，就是因为在这个圣餐的意义上面两个人不一样，不能够握手。你看没看到这个图啊，不握手啊，不握手。所以到今天我们基督教从这支传承下来四分五裂啊，在各种不同的这个神学问题上，神学观点都可能会产生纷争，因为这个就分裂啊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看你怎么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啊，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啊。好，那么再回来讲，因为这样一种认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这个饼杯同在，或者就是饼杯，带来一个问题啊。你也看到这个当时啊，中世纪的教堂啊，不像现在卫生条件那么好，古老的教堂里面老鼠跑来跑去，吃完这个有声音吗啊，吃完这个饼杯呢有点剩了以后呢，不小心啪一下掉出来一点，哦，这个神父很紧张，赶快就去抢，还没等他抢，一只老鼠过来把这个圣餐叼走了。这是已经注谢注圣过的，一下被老鼠叼走了，产生了一个神学争论，很严肃的神学争论，这个老鼠得救不得救啊？你看这个就看到他的里面的这个讽刺性了，对不对呀？ 啊他这种神学观点的问题了。那这个老鼠一吃，老鼠也得救了吗？所以啊，今天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些背景，我们就要看我们相信的，这点很重要，重要。我自己不是绝不认为说哇，我在弟兄姊妹面前为这个饼为这个杯我们来祷告啊，或者我们执事们为这饼和杯献上祷告以后， 一下子就变成耶稣基督，真的就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或者你在领用的时候，你就在这里来加添自己的救恩。有人会这样认为，我来教会领圣餐是加添我的救恩，来巩固我的救恩。没有，你的救恩，若你是真正是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为主，你的救恩已经在天上，是不是啊，弟兄姊妹们？但是绝不要去轻忽这个圣餐礼，我们是要来纪念我们的恩主啊。所以在圣经当中，耶稣多次的说到为的是纪念我，更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这一段，每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来温习这一段。耶稣说为的是纪念我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你会看到在有的教会呢，有那个圣餐桌，圣餐桌摆一般摆在讲台的前面，圣餐桌上面呢，这个边沿那里呢有一句话，常常是怎么写的，这背后都是有它的神学意义的， In remembrance of me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有时候在有的教会里面写为的是纪念我，圣餐的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啊。那好，那么首先带来一个问题，那么我们大家如何理解这是我的身体？因为耶稣说嘛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，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，那这不是真的是吗？好，我们看圣经里面耶稣讲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他加了一个真葡萄树，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每一次一看到葡萄树，哇，这是耶稣啊？我是羊的门，是不是每一个羊圈里那个羊圈的门，这就是很神圣了啊，这是耶稣。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对不对啊？耶稣是不是真的就是狮子，还是象征？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，他真的就化身成一只羊吗？还是他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来献祭？我是生命的粮， Bread of life，是不是？我是生命的粮，这是耶稣讲的。所以这是一个象征的一个意义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饱足啊。耶稣说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，我们是在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好像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们基督徒真的是吃人肉喝人血，不是那个意思的，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，是一种象征的意义。我们领受主的生命。好，下面圣餐的意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叫做只等到他来。那圣礼呢，不是单单只是表明主的死而已，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常常忽略，每次领圣餐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，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过复活节。复活节实际上就是每次就是犹太人逾越节那个时候，对吧？啊，就是犹太人逾越节那个时候。啊，那么每次我们过这个复活节，复活节之前有受难日，受难日的时候，我们全教会会一同来掰饼，会一同来领圣餐，这是一年当中最重要、最重要、最隆重的一次领圣餐。当然每一次都应该是这样子，但是因为是受难日，所以它有不同的意义。那么当反正以前我是每次主持的，我都最后会特别跟他讲一句啊，你领了受难日的这个主餐，一定要记得礼拜天要参加什么呀？复活节的敬拜，要参加复活节敬拜，这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主耶稣基督他没有死了就死了，他没有停留在石架上，没有停留在那个坟墓里面，坟墓已经空了，今天他已经复活了。所以我们给人受洗的时候，不如把他埋在水里面就不出来了，这下麻烦了，对不对？进去以后怎么样？还要出来，象征于主不单同埋葬，而同复活，领圣餐也是啊。所以我们唱这个他是主啊，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，我们的圣礼是带给我们充满了盼望，只等到他来。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更是要牢牢的记得主快来了。 每一次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盼望他来。你看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，主耶稣也清楚地讲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宴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然后下面说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神的国来到。门徒他们是没有听懂啊。今天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圣徒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主耶稣所讲的话，我们是当然一方面，我们知道主要上十字架，我们肯定是有悲伤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主要为我们受死，每次我们想到真的是非常的心痛又充满了感恩，但是同时有没有盼望？耶稣说，我从今以后就不再跟你们吃这宴席了，如果后面什么都不说，就是哎呀，这是很失落，可是只等成就在神的国里，只等神的国来到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七句话叫十架七言，倒数第二句是怎么说的？最后一句是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倒数第二句是什么？ It is finished， 成了。耶稣没有说完了，是不是？说完了完了，那我们也真完了。耶稣说成了。 Big difference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